个印寺，奉旨住进了刑部。这回啊，他听了老道士张德明和阿灵阿的话，决心一定要在刑部大干一番，绝不心慈手软，要把父皇交办的这个差事啊，漂漂亮亮的办下来。所以刚一到刑部就出手不凡呢，管他三七二十一呢，从刑部侍郎、员外郎到各司堂官，一律摘了顶子，革职留任，让这些个犯官们把铺盖卷都搬进了衙门。嚯，一时间这衙门里住的全是官员呐，就连后头的马棚都腾出来住满了人了。虽说明面上是让他们待看，其实啊，就跟软禁差不多。这回印寺是痛下决心呐，他决心是一个案子一个案子的查，管你牵涉到谁呢，只要是牵涉到你了，查清楚一个就拿一个。这么一来，不但打得刑部各司堂官书办们晕头转向的，整个朝野都被震惊了。就连康熙皇帝也没想到，这位温文尔雅的阿哥风骨如此硬挺。从玉庆宫到尚书房，接应不暇的几乎都是老八印寺递来的折片，这上面写的都是整饬布物的方略，还有一些是拟定重新审理的大案要案。按照老八的意思啊，凡是有疑问的案子，凡是与律例不合的、量刑欠当的，总而言之，凡是有那么一丁点疑问的，那就要重新审过。印寺这回看来真是下决心了，他也不怕麻烦，一一加上自己的批注，封好之后递上书房，弄得马七和佟国维也如坐针毡呢。刑部的这些官员们呢，本来啊，他们最怕的是老四胤禛和老十三胤祥，觉得这两个阿哥手腕硬，办事认真，眼里不揉沙子，而且还过于苛刻。八爷那就不同了，向来有八佛爷之称，那是面慈手软，待人和气。一听说皇上要派八爷来刑部，哎呦，一个个高兴坏了。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还没来得及庆贺呢，就遭了这么一顿猛轰，顿时一个个慌了手脚了，找门子的、托童年的、求主子的，等等等等，是什么样的都有。老八印寺是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也不去理会。眼瞅着乱到了第十天的头上，这一天一大早，印寺进宫给父皇请了安，回到刑部，在天涯房他刚刚坐下，管家老菜头就急急忙忙的进来禀报：“爷，九爷、十爷、十四爷他们来了。”印寺听了不由打了个愣怔，心说：“嘿嘿，这三个家伙，平常我没事闲着的时候吧，嘿，左一趟右一趟，一天不落，总往我府上跑。偏偏这回领了皇差啊，仨人一直没露面。”今儿个这成群结队的一块儿来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心里想着，赶紧让几个等着回事的官员们先回去，自己呢是三脚两步迎出门来。只见印堂、印额、印题带着几个长随已经走进来了。印寺一边打招呼笑着往里让，一边说：“哎呦喂啊，整天在我那混，可可的我这几天忙得要死，还就不见你们的影儿呢。”正说着呢，一转脸看见任伯安也跟在后边呢，便收敛了笑容。几个人依次进了天涯房坐定，长随献上茶来。老十四印题才笑呵呵的说：“哎呦，八哥风骨好硬挺啊啊！哎呀，这刑部衙门呢，要说我也来过不知多少次，可是没想到啊，这才几天的功夫啊，整个就换了一世界。嘿，你瞧这些个龌龊官们 一个个被剥了补子，光着顶子，哭丧着脸靠墙根，挤眉弄眼，交头接耳，呲着黄板牙，抽烟嗑瓜子闲聊天，这哪像国家处刑重地呀、啊、简直像那个什么被孙行者赶出72洞的妖精啊，牛鬼蛇神魑魅魍魉是应有尽有。可真有意思啊。印四接过话茬说，十四弟说的是啊，我就是因为啊一根金箍噜棒打不过来，盼着你们来给我当帮手啊。说到这儿，他瞟了任伯安一眼，收敛了笑容。哎，任伯安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你来干什么？本来啊，任伯安是满脸安详的在听他们兄弟之间说笑，见八爷突然问到自己，急忙回头看九爷印堂，见印堂点头，他这才十分恭敬的上前一步，双手捧着一个本子递给了老八。老八迟疑的看了看老九，又看了看任伯安，接过本子问印堂，老九，你们挤眉弄眼的干嘛？究竟什么事儿啊？印堂却晃了晃脑袋，阴阳怪气的说，没什么，那什么，就是帮八哥抡金箍棒呗。八哥要做黑包公，我呢只好来填龙头闸了。您不是要查遍刑部的冤狱吗？嘿呦，那好办得很，一个外人也甭传，就问老九就得啊，连不是我经手的也都有案可查。喏，都在你手里捧着的那本子上记着呢。这么一来，屋子里一下子静下来了。老八印四好像被人突然打了一闷棍，脸色苍白的没一点血色。他愣愣怔怔的看了看几个人，只觉得心猛地往下落，简直像是一直要落到深不见底的古井里似的。老石印娥还从来没见过老八这么狼狈过呢，倒觉得有点好笑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八哥？你怎么了？哎呦，至于吗？我告诉你啊，犯人找个替死鬼啊，带自个儿去死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宰白鸭，明白吗？白鸭宰了不少，那都是咱们自宰自吃。他其实啊，说过来倒过去的，我倒没使你什么银子啊，我的账一直是顶着不还。老十四硬皮接过话茬说，呵呵，谁跟你一样啊？你呀、啊、师哥，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。哎，对喽，老十四这话说的妙。哈哈，要说呢，九哥使了4万银子，下余的可都是八哥您自个儿拿去行人情喽。今儿八哥自个儿非要砸这聚宝盆，那该当的得说说明白。八哥，你就说个章程吧。老八印四好半天才回过神来，嘴角挂了一丝冷笑。哼哼，好，好啊，这才是好兄弟、好奴才办的好差事呢。没想到，整来整去，整到你们几个人头上了。任伯安，我什么时候叫你做过这样的事儿啊？啊，收金税、挖人参的钱还不够使吗？非要做这种什么宰白鸭这样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儿？任伯安急忙低下头，小声说：“嘿呦喂，八爷，这可就是我们做奴才的难处了。八爷圣明，奴才也并没有阿金尿银的本事啊。我得跟八爷回清楚了。”咱们的财路啊， 总共有四个啊，行商、收金税、挖人参、黄庄年历。再有嘛，那就是从六部里掏。大爷您想想，门人升迁、周济穷官、买田地、置庄园，这一年下来得花多少银子？就是四爷、十三爷讨债，那也得现拿银子填换呢。说句不中听的话，要是换了旁人呐，想这么着啊，想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只怕还摸不着门路呢。得，这几句话就全说明白了。闹了半天呐，这宰白鸭这些事儿呢，是印堂他们干的，但是弄来的钱呢，却是他老八印四花了。他想了老半天，长叹一口气，把手里这个本子没言声，点着了火折子给烧了，一直看着他燃成灰烬。他目光一闪，眉骨不易觉察的挑了一下，冷笑一声说，哼，行行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么作孽的事你任伯安都做得出来，不怕王法，难道也不怕天打五雷轰吗？说到这儿，猛然间他的心中生出了一丝杀机。任伯安是多聪明的人呐，他早就看出来了八爷面色不善呢，所以他一躬身子说，是奴才明白，升天无路，地狱有门，奴才为主子尽忠，虽死重于泰山。说完就跪下了，请八爷用刑。老八印四啪的一声拍案而起，他目不转睛的盯着任伯安，不由心中暗想，哎，就于此时此地一刀宰了他，岂不一了百了？去掉这个累赘，连这三个兄弟也不用防范了。正思忖着该如何下手呢，老九印堂也站起身来了，轻轻拍了拍老八印四的肩头，意味深长的说，八哥，一失手成千古恨，再回头已是百年身，你可要想清楚了啊。任伯安一见本主替自己说话了，胆子也大点了，接过话茬说，八爷，要是您杀了小人能澄清立志啊，那小人死而无怨。小人不知道是谁挑唆着要这么办，但小人知道谁是八爷的基业啊，就是八爷要整的这班子官员呐。八爷没有办过多少差，可是名声威望哪个阿哥也比得了您呐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八爷仁德宽厚，有学问，有度量，有见识。您要是当真杀了我，那就没有人再敢给八爷聚财了。您要当真整掉这批官员，那八爷就和四爷一个样了，先头多少水墨功夫那全搭进去了。如今外头已经沸沸扬扬的传言，瞧八爷这阵仗啊，像是比四爷十三爷还狠还厉害呢。奴才可叹的是，拼着身家性命不顾给八爷卖命，可到头来呢，还是没个好下场哦。说到这儿已是泪流满面，八爷您就杀了我吧，若论天理王法，我真的是死有余辜啊。印四突然觉得一阵头晕目眩，他退然的坐回椅子上了。老九印堂见今天这三英战吕布是大见功效，满意的舔了舔嘴唇，上前一步说，八哥 我老十、老十四，你还不知道吗？那是绝对不和八哥两条心的，也不是兄弟怨你。哼，你呀、啊，原本就不该接这差事，由着老四他们干去得了，叫他们把人得罪完了，这差事那仍然是办不成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再出面收拾残局，抚定人心，不比这走这步险棋好吗？老十四应奇也笑嘻嘻的接过话茬儿，哈哈，八哥，怎么着？你是不是想一扫帚就扫尽天下阴霾呀、啊？那不成，你算算看呢，就上书房里啊，不说马奇。张廷玉和佟国维有多少门生故吏呀、啊？亲结亲，门连门，盘根错节，恩连义结，一人有事儿，八方来援。除了宰白鸭，那黑天不见日头的事儿多着呢，你扫得过来吗？四哥难道说是无能之辈吗？凭着借条要账，还弄得人仰马翻呢。刑部的事儿，你要动真格了，马蹄立地就得卷铺盖卷滚蛋，你信不信？就连佟国维也站不住脚，更甭说太子、四哥、大哥、三哥，都虎视眈眈的瞧着你呢。要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儿，那大哥早就把差事抢过去了，还轮得到我们？老石印额一拍大腿，也接过话茬，哎，老十四这话说得透彻。八哥，说真的，你一到刑部就把那帮官都给撤了，哎，我当时就吓了一跳啊。你这么干，不说别人，首先万岁爷就要猜疑了。哎，这老八这回怎么回事啊？他一向可不是这个做派啊，是揣摩着讨朕的好呢，还是沽名钓誉啊？哼，人若改常是不病既亡。说到这儿，回过头来对任伯安说，嘿，我说任伯安，你个老混蛋，你老这么跪着干什么呢？没眼色的东西叫外人瞧见了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任伯安这才急忙站起身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土。几个兄弟分析的条条在理，是句句中肯。老八印四突然间已经明白过来了，闹了归齐，自己和印堂印额他们是分不开的难兄难弟啊。就算是自己杀了任伯安，要是这帮兄弟和自己做起对来，这下场恐怕连老十三印祥也不如。想到这儿，他不由暗自懊悔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听信阿灵阿和张德明这些愚蠢的建议，差点弄乱了自己的营盘。一阵心灰意冷，老八印四勉强笑着说，行了行了，任伯安，我是一时心里生气，又不是真的要拿你做法。你是办老了差事的，怎么这么混呢？啊，人命关天，那你就敢买卖？以后再不许干这种混账事了。众人这才都松了一口气，又说了一阵子闲话。老九印堂笑着说，八哥，我们还得替你着想，张五哥这案子那恐怕是掩不住的了，但是老人手脚很干净，他们攀咬不出来。刑部的人既然拿了，那索性就把文章做大点啊，一个个过堂审问，使劲的查。反正如今的狱里已经没有白鸭了，查到头还是张五哥这么一个。哼，拉了顺天府监狱狱政、御神庙的典史，还有宴刑官这些家伙填馅儿，我看也就差不多了。你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呢？老十四应提接过话茬，笑嘻嘻的说，啊，妙妙的，我明白九哥的意思了啊，也就是说云压得重重的，雷响得轰轰的，风刮得呼呼的，雨点子稀稀拉拉的。嘘， 老九印堂急忙摆了摆手，往门外看了一眼，回过头来小声说：“嘿，老十四，你说话谨慎点儿。得，你和老十带人不安，先走吧。这里头的能人多着呢，这可是个是非之地，不宜久留。”老十印额满不在乎的站起身来，笑呵呵的说：“还有一句呢，老人的头还长得牢牢的。”说完拍了拍任不安的肩膀：“行了，老人看什么呢，走吧。”说完便和印提带着一帮子家丁走了。他们前脚刚刚出门，老八印四和老九印堂还没来得及说话呢，就见老十三印祥带着几个护卫进来了，腰里还悬着宝刀，脚下马刺踩的叮当作响，远远就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八哥九哥，说什么私房话呢？叫兄弟咱也听听。”印四和印堂急速的对视了一眼，急忙起身相迎，让座献茶已毕。老八印四才笑着问：“哎呦，十三弟，你不是还管着户部的事呢吗？什么风把你这大忙人吹到这儿来了？”“哎呦喂，八哥，户部如今还能有什么狗屁事啊？刚才我去养心殿向皇阿玛辞差，皇阿玛也是这么说的。皇阿玛说你去刑部帮你八哥办差吧。哎，这不我就骑着马赶来了。”“哎，对了，八哥九哥，刚才十哥和十四弟出去了，他们后头跟着个人，我瞧着好像是九哥府里那个人什么，对，任不安。哎，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呢？”老八印四和老九印堂都没想到康熙又把这个老十三啊，人嫌狗赠的老十三印祥塞到自己身边来了。俩人都愣愣了，心里比吃个苍蝇还腻歪呢。听印祥这么一问，都吓了一跳。老半天老九印堂才故作诧异的说：“啊，这什么人？任不安？哎呦，我早就叫他出籍了，他没来过呀。”哦哦，哈哈，十三弟，我想起来了，老石府里头的那个虎狗子，嘿，你别说，长得还真有几分像任不安，肯定是十三弟你看混喽。”说着三个心思不同的兄弟各自端起茶杯，莞尔一笑，在想着不同的心事。